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1年12月15号到12月2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台湾6000法轮功学员法会，师尊发来贺词。12月19号，约6000名台湾各地部分法轮功学员齐聚在台北和平篮球馆，举行2021法轮大法台湾修炼心得交流会，简称台湾法会。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发来贺词。台湾法会会场神圣庄严，前方悬挂着李洪志大师的法像和法轮图形，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主席台两侧的诗句对联出自于李洪志大师著作《红银二》。法会上午9点开始，两位主持人宣读李洪志大师的贺词，之后20位发言者先后分享了他们在生活中以真善忍原则为指导修炼，以及向世人讲真相过程中的体会。
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举行圣诞游行。12月17日，澳洲昆士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布里斯本市中心举行圣诞游行活动。游行队伍下午5点从布里斯本市中心的乔治国王广场出发，途经市政厅、布里斯本植物园等多个地标性建筑，全程约3公里。游行方阵包括腰鼓队、舞龙队、练功队和仙女队。法轮功学员将印有法轮大法好和世界需要真善忍的横幅信息传递给当地民众。据活动协调人，澳洲法轮大法佛学会昆士兰分会代表 John Andrews 表示，此次活动的目的旨在向当地居民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他表示，活动收到了非常好的反馈，很多路人拿出手机拍照或者录像，并鼓掌高喊法轮大法好。
美福州第24县决议强烈谴责中共活摘器官。我认为整个世界都需要采取联合行动，告诉中共停止活摘器官。弗吉尼亚州诺森伯兰县委员会主席理查德·海尼告诉大纪元，12月9日晚，诺森伯兰县委员会全票通过决议案，强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和活摘器官的行径。这是2021年以来弗吉尼亚州第24个县通过反对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决议案。
特拉华小镇圣诞节游行，法轮功学员腰鼓队受欢迎。12月12号美国第一州特拉华州的 Elsmer 镇举办了盛大的圣诞游行，游行由镇消防局主办，而今年也恰逢消防局100岁生日。据主办方介绍，88个组织、1000多人、数百辆车辆参加了这次圣诞大游行。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花船队在游行队伍中格外引人注目。活动主办者之一 Joe Leoniti 说，装扮出彩，非常好，这是我们以前在游行中从未见过的。他们传递给每个人美好的感受，不同的音乐和美丽的服装，以及他们身上的一切都非常好。
正念显神威，故事二则，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几年在同修家巧遇贾同修，我俩交谈了很久，涉及了很多方面的内容，其中有特别感慨至深的事，凸显大法弟子在师父加持下正念显神威的故事，选两则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切磋。一、正念定住邪恶。那年我在清扫队找了一份活儿，有一天我正在扫大街，前边有一伙人 追着一个年轻妇女向我这边迎头跑来，追的那几个人喊：快截住他，别让他跑了，他是法轮功。只见那个同修呼呼直喘，看样子跑不动了，他们马上几步窜上去就可以抓到他了。他经过我身边时，我低声说：别慌，有师父有大法，他们动不了你。他擦身而过没几步，那些便衣警察也撵上来。我心里求师父加持，把他们定住。想到这儿，说时迟那时快，我把扫帚往他们脚下一横，大喊一声：站住，别动。这几个人还保持疾跑的姿势定格在那里一动不动，也不能说话，翻着白眼看着我。他们一个个像个木偶人似的，我笑得前仰后合，引来不少路人站下看热闹。我训斥他们说：你们干公安的不去抓坏人，专抓好人，你们良心哪里去了？这一番训斥拖延了一些时间，估计那个同修已走脱了。我心里想一下解，他们放松了身体，恢复了正常状态。我叫他们都聚拢到我跟前，问：你们又抓又喊的，那个法轮功是杀人还是放火还是做什么恶了？其中那个像头似的回答：有人举报他发送法轮功传单，影响社会治安。我问：你看传单了？传单上都写了什么？哪些内容影响社会治安？是怎么影响的？你们这些傻孩子，江泽民一声令叫你们干什么，你们就玩了命的去干，助纣为虐，天理不容啊。到最后人类大审判时，作恶者必偿还，江泽民为首的邪恶集团们，谁能替你们承担罪责？不但你们跟他下地狱做殉葬品，你们的家人子女也都遭殃，那时你哭也来不及了。我跟你们说这些是叫你们明辨善恶，心里有个谱，别跟着瞎跑蛮干，恶报来时什么都晚了。在师父加持下，我越说越来劲儿，他们越听越爱听。最后临走时告诉我，他们是某某派出所的，叫我有空去，常和他们唠唠。我知道这些警察背后的邪恶被销毁了，他们的生命得救了。整个过程中，他们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威，明白了真相，知道了大法弟子是在慈悲救人的好人。后来他们派出所再遇到这类问题，并且有些棘手，他们就来找大法弟子，有时找我商量，寻求妥善解决办法。还有的派出所警察因参与迫害遭恶报，身体出现重病症状，到医院也看不好，最后找我问询怎么办。在师父的起悟提示下，我告诉他们先找自己的原因，是不是参与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了，赶快向大法师父忏悔认罪，改邪归正，不再作恶。最后告诉他们相信大法，了解真相，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他们照做了，真的好了。我小区派出所的一个片警有一天发邪，派警车抓捕小区内一名大法弟子。第二天他的胃疼得死去活来，一连几天吃药打针不顶用，喝不了水也吃不了饭，医院医生也查不出原因，只好来找甲。甲把其问题揭开讲透，他明白了自己是作恶遭报的原因，从内心深处忏悔，这才停止了痛苦。这件事在本地引起较大的轰动，甲同修说是师父宏大慈悲，救人的是师父，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他又说，原来我们这一带地区迫害大法弟子最邪乎，民会网上常曝光，当人们明白真相后，尤其各派出所警察知道真相后，在行为上大大收敛，都在给自己留后路，本地区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明显减少减轻了。这一切都是师父的有序安排，是师父在做。 贾同修又说了一件令人瞠目的神奇事。二，正念制止邪恶行恶。那一天我们几个同修，大概七八个人吧，约好要到某公安分局管辖区去发放真相资料与讲真相，来一次整体活动配合。到那儿后，我们就开始救人活动，挂条幅的，贴粘贴的，发资料的，讲真相的，我们紧张有序地进行着，配合的都很默契，一切进行都很顺利。不明真相的世人偷偷举报，很快来了很多警察与数辆警车，把我们全都非法抓捕，被囚禁在这个公安分局的地下刑讯室里。被派来主审我们的这个警官是个出了名的残暴凶险的人物，很多大法弟子都被他折磨过，都领教过他的狠毒。他一进来，魔鬼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铁青的脸上瞪着往着血丝的两个眼珠，呲着黑黄发锈的大牙，裂开大嘴，敲着桌子，恶狠狠地吼叫，声嘶力竭地喊：谁组织你们干的？谁给提供的资料？你们都叫什么名？还有哪些人参与？快说，不说就尝尝我的厉害，谁能过了我这一关，不死也得扒层皮。他接着抡起橡皮棒开打，边打边踹边问。躲不及的老同修们都60岁以上，被他打得东倒西歪，惨叫声不绝于耳。我在躲闪中也挨了两棒子。我想不能再任他继续作恶。师父说过，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引自《精进要旨二》。师父要我们正念除恶，我们就应该听师父话，正念制止邪恶行恶，清除他背后邪灵烂鬼。想到这儿，我冲他猛喊一声：灭，住手！看得出，随着我贯耳如雷的喊声，他抖了一下，扔在那里发呆。我紧接着说：我们这帮老太太出来讲真相救人，叫世人明白真相，选择善恶，生命得救，有什么错？也包括你。如果明白大法真相，就不会助纣为虐，迫害大法弟子了。自古以来，迫害修炼人要遭恶报，没有好下场的。现在停止作恶，弥补过失，还来得及。如果你不听劝阻，将来恶报来时，才想后悔，那就晚了。我们这些老太太，俺真善忍，做好人，没杀人，没打人，没做恶事，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比好人还好的人，凭什么抓我们打我们？我们年岁比你妈都大，你打我们就等于在打你妈，打你的祖宗，天理不容。你在严重犯罪，因为你不但犯国法，还在犯天法，罪大恶极，罪恶滔天。刚说到这儿，他的手机响了，手机里传来他妈的叫骂声：你这个混小子，孽种，你疯了，丧尽天良，拿棒子打我，我刚才差点被你打死。他瞅瞅我，指着我说：你走吧，我放你，快走。我说：我走就行了，你就没罪了。我们这些修炼的老太太都在做好人，你迫害谁都在犯罪，不但害你自己，也在摧毁你的家，殃及你的亲人、家人、子女。刚才你妈妈遭受的痛苦，就是眼前报应的现实。古往今来，迫害修炼的人没有好下场，例子比比皆是，有文献可查，无论谁都逃不过天惩。如果你明白真相，绝不会再干这种恶事的。明智的话，放我们都走，这也是上苍给你一次弥补罪过的机会，就看你怎么做了。我一个人是不会走的。这时他脸上的凶煞恶相不见了，一边装出不耐烦的样子打开门，一边指着这些老太太说：都走，赶紧走。表面是给自己下台阶，实际其背后操控他的东西被灭了。就这样， 我们这些同修在恩师的呵护下，正念解体邪恶行恶，顺利返回。从上述假同修诉说的事实，充分验证师父所说，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引自《精进要旨二》，正念能救人，正念能除恶，正念是大法弟子走向成熟的法宝，叩拜恩师。
在教同修学中文讲真相中的修炼，作者台湾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2002年得法的大法弟子，虽然已经得法了19年多，但我一直不敢答应同修写心得交流，因为觉得自己不够精进，还有很多不足，似乎没有值得写出来给同修借鉴的地方。但是今天我却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在过去几个月与越南同修配合讲真相项目上的提升与体会。一、与越南同修配合的缘分牵起。在参加中文培训班这个项目之前，我对某国家同修的认识真的很有限，只听说近年来他们得法人数日益众多，参与讲真相项目也非常积极。有一年神韵在我地演出，他们风尘仆仆地来了一辆游览车，恭敬地进场观赏，言谈轻柔，举止有礼，是部分学员给我留下的美好印象。直到2021年5月，我加入了听神组，每天要听几则国外同修劝退的录音，其中大部分都是这个国家同修的。听着听着，我除了感动，有时也会遗憾。感动的是他们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心非常精进，但是那么认真的救人，却因为中文听力不好，从而造成有些众生的问题，一连三次都所答非所问，因此错失了成功劝退的机会。于是我就想，应该要有人教他们中文，至少把听力练好一点儿。到了八月，我受邀参加了一次母语非中文国家同修中文口讲能力审核，直接面对面的与越南同修接触后，感受更是强烈。因为有一位来参加的同修，在设定的三项口讲基本条件，读稿、发音、听力都不达标的情况下，我忍不住问翻译同修，他为什么来参加呢？翻译同修告诉我，他只是一个14岁的小弟子，平常在家也很内向，也不喜欢说话，但是他自己说想亲口打电话讲真相救人，所以大人才让他参加。那一次的场景让我的心被深深的震撼了。在为众生负责的考量下，我虽然忍痛把他刷掉了，但是再请翻译同修转达，请小同修不要放弃，只要有心，后续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协助他把中文能力提升上来。或许是基于这个承诺，师父看到了我越来越强的愿望。九月初，我又再次接到 RTC 项目同修的电话，原来是电话组的协调人跟我的愿望想到一块儿去了。他要该同修来邀请我一起成立 RTC 中文培训组，并希望我能担任这个项目的协调人。由于当时还在病业关中，我对自己的修炼状态没有把握，加上身体还没有复原，所以我当下非常犹豫，只希望能当这个项目的副手或一个配合者。但在该同修诚恳地交流自身的家庭情况后，我衡量自己已经退休，没有常人工作的捆绑，再加上各方面的条件的确都比他要有利于项目的推动，所以就不再推辞。中文培训班在两周后成立了。由于有之前在病业关中的深刻体会，这一次我对自己的人心看得比较紧，所以在团队刚开始成立的磨合期，成员中出现误会的第一时间，我就先向内找，承认是自己考虑不周，跟大家道歉。 很快的就得到同修们的谅解，让可能发生的矛盾消弭于无形。而在这次事件中，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错误讯息刚在群组发出时，一位才高中毕业担任此项目翻译的该国同修的反应。他在我还没看到群组讯息时就先回应说，是我告诉某某阿姨这样做的，都是我们同修的错，是我们太临时决定，所以才造成了大家的困扰。这样成熟的发言和第一时间向内找的举动，让我非常惊喜和感动。一个才高中毕业的孩子，心性怎么就这么好？当我跟他说，想当年我在你这个年纪时，不到你的十分之一好脾气，他回答我说，那是因为阿姨，你那时还没得法啊。这句话更点醒了我，不可以用常人的思维来看待任何一位大法弟子，大法能容炼任何人，不论年龄大小。这是我在这个项目中上的第一课。二， RTC 中文培训班成立的目的。由于这个国家的同修很精进，每天在 RTC 打电话劝三退的数量惊人，劝退成功的记录也很可观，但过程中常遇到众生说，你的口音不对啊，你讲什么我听不懂，你讲普通话，然后电话就被挂掉了。为了不让口音或发音不准确障碍众生得救，所以才成立了这个项目。在这样的认识下，我第一个思考的就是，既然这个群组成立的目的是在帮助海外不会讲中文的同修学会用中文劝三退，跟一般常人学中文的目的还不同，所以编辑讲义时，我就是用已经非常完善的电话组劝退稿作为上课教材。经过电话组协调人的同意，我将稿件编辑成每天一页的讲义提供给讲师们。当时因为没有经验，心中抱着试运作的心态，只先成立了早上及下午两个班，到三周之后才又成立了晚上班及夜间班，分成了初中高等，总共11个班在不同时段进行。在全球电话组同修们的大力协助下，自9月13号上课开始，期间经过数次的讲师征召及两次的上课方式改变，大家克服种种困难之后，终于稳定了讲师认领及上课时间的安排。而报名来上中文班的同修中，有国中生、高中生、大学讲师、中医师、企业界高阶技术主管等等各种行业的同修，其中年轻人居多，而55岁以上的老年同修只占了一两成。他们在忙碌的常人工作之余，还要圆融家庭生活，却天天抽时间上线来学中文，这种精神实在是令我感动和佩服。三，越南同修的精进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而在上课中，同修的精进更是让我看到自己的差距。例如有一天，我带入生活绘画的练习，问到他们在忙什么时，一位同修说，他按当地时间早上2点55起来练五套功法，然后配合全球时间发完正念后，自己学法一讲，再为家人张罗早餐，到7点半才匆忙去上班，傍晚回来做完家务，有时连饭都没吃，又上线参加晚上7点到9点，在 RTC 平台跟同修一起打电话救人，然后交流完之后，再参加夜间9点15分的中文培训到夜间发正念，天天如此。我算了一算，他每天只有睡4个小时都不到。我本来以为那是少数老年同修的情形，结果问了一圈下来，班上多数同修都是这样。为了做好三件事，打电话救人，他们牺牲了很多常人的乐趣，精神和体力都付出相当大，这种刻苦精进的意志力让我佩服，也让我觉得很汗颜。我在台湾看中文学法这么容易，各方面条件都好，过得太安逸了， 我警惕自己要小心安一心，别让旧势力拖着往下掉。接着说说这些同修打电话救人的心如何纯净，救人的愿望如何强大。有一天我接到一位讲师同修分享他班上该国同修的劝退录音，我反复听了很多遍，那位同修的发音很多地方并不标准，而且在过程中还遇到众生开他玩笑，却只听他时而回应，我听不懂你刚刚说什么，你可以再说一遍吗？时而尴尬地说，你说那个 WeChat 是什么？我不会啊。不论他听得懂听不懂，但语气始终温和良善，并且主意识清醒地想办法找机会切入，跟对方说真相劝三退，直到对方同意三退成功。就这样到最后，对方不但听完所有的真相，中间有事离开还要求，你可以15分钟以后再打给我吗？我先去做某事。在这位同修身上，我看到真善人的光辉，让众生不但没有因为他有口音而挂他电话，反而在他坦诚地说完自己听不懂什么是某某时，很愿意听他继续说真相，甚至三退完还问我要如何加入你们呢。这样的真相电话我陆续听了很多，除了感动佩服还是感动和佩服。四，中文培训班讲师们的无私分享与合作。中文培训班的运作，不论是上课时间的确认、上课模式的建立、讲师的工作认领，各方面的配合都相当顺利，全靠同修们的无私和分享。讲师们甚至在群组里还会将班上学中文的同修打劝退电话遇到的各种问题提出来做探讨。例如有位同修说，他拨了个电话，讲了20多分钟，该讲的都讲到位了，最后众生的疑问是，你说三尺头上有神灵，那为什么你们被活摘器官，神佛还不去救你们呢？打电话的越南同修认为，就是这个心结导致他迟迟不肯三退，问讲师同修要怎么回应。一位讲师同修很用心地去请教 RTC 电话组劝退经验丰富的同修，在参考了电话组提供的讲稿后，又浓缩成更简单和白话的内容，作为上课读稿纠音的教材，并分享在群组给其他的讲师们。在大家也都给予回应和修改后，再一次作为自己上课的补充教材。就这样一次一次的练习，同修们的中文不但讲得越来越地道，连讲真相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劝退的效果也在提升。有的时候非我班上的同修也会传他劝三退的录音档给我，让我有时间听听他遇到的众生，并说感谢师父加持，谢谢同修帮助。原来他遇到一位善良的中国人，不但自己听了所有真相做了三退，连身边的太太也叫来一起听了真相做了三退。同修讲真相语气中的亲切和善心，让我真的感动以及佩服到无法形容。就像师父说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摘自精进要旨清醒，就让众生不由自主地一直回应好好好，谢谢你啊。在最近一次讲师们上线分享上课经验及心得交流会中，一位讲师发表感言说，感谢大家昨晚无私的分享，让我受益良多，同修的精进和全球大法弟子的整体配合形成很好的救人机制，我们很荣幸能参与其中，谢谢每一位参与的同修，让我们融于法中，共同精进，整体提升，唯愿师尊笑。我想这就是参与这个项目的同修们的共同心声。五，摘录几则这些同修上课的心得反馈分享给大家。一心的反馈，关于发音那部分我不太会，还有很多技能还很差，但是真幸运， 可以参加国外同修的中文培训班，我的技能改善了很多。谢谢同修为我们付出这么多。上课的时候，讲师同修帮我指出和纠正很多错误的发音，教我每个词准确的发音。讲师们给我们做了很多劝退录音，让我们听并了解众生说的话。讲师们还教我们注音符号，怎么跟众生互动，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表达。真心的感谢国外同修的慈悲付出，也感谢翻译同修让大家更了解讲师同修说的话。化名善良的反馈，我以前从来都没有想到过有一天我可以给中国人打电话讲真相。很多汉字拼音我不会念，发音都不太准确。讲师同修帮我们纠音后，我能发音准确和认识更多汉字拼音。到现在，我虽然比别的同修还差得很远，但是我可以给中国人打电话劝退，讲基本真相。有时还遇到很善良的众生，他一直说谢谢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很多次，让我很感动。谢谢师父鼓励我，谢谢同修们慈悲无私的付出。化名心明的反馈，在走进修炼的门一段时间后，我意识到大法弟子必须做的事就是给众生讲清真相，让有缘的生命得法。不但要给越南人讲真相，而且还要给中国大陆人讲清真相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师父在新经文里面有说，我过去跟大家讲，我说层次更高的那些王，在人类历史中各个民族的王，在宇宙中层次高的，全都转生到中国去了，那儿成了中心点，所以就加大了那里人选择的难度。因为旧势力看到他们一旦得救，也许他代表的民族，甚至有的时整个他代表的巨大宇宙的生命群都得得救。大家想想，这么大一件事情，所以旧势力给他们设的难就最大。摘自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所以越南同修开口讲班的时候，我也报名参加，愿望就是可以直接用自己的声音来给众生讲真相。但是我的发音还很差，我是刚刚学中文，所以打电话时只能说几句，众生就挂机了。后来 RTC 同修发通知要开中文培训班，所以我也报名来学。在上课中，海外同修很热情地帮我纠音，所以我的发音进步很快，其他同修的发音也越来越准确。到现在打电话时，我虽然还退的数量不多，但是众生接听的时间已经比以前长了很多。有人很善良，知道我是外国人，发音不标准，但是还是很认真地听真相。谢谢师尊的安排，让我可以参加口讲项目。谢谢各位海外同修的慈悲付出，帮助中文水平还很差的越南同修可以参加 RTC 口讲项目。六，结语。有一天群组里的讲师同修发了一个短片，短片的内容大意是，有一群人要攀登一座高耸陡峭的悬崖，在没有一个人够高可以攀爬上去时，众人将自己一个一个地往上堆叠，直到其中带绳索的那个人可以借着众人之力登上去，再将绳索绑在一棵树上垂下去，让所有人都爬上来。因此所有人都完成了攀登高峰的壮举。分享短片的同修说，这个短片让我想到越南同修中文程度提升了，救人的力度就大了。虽非我们本人跟众生劝三退，但在这个过程中有我们大家共同付出的努力与心血。神最注重的是过程，我们做了该做的，就能整体提升，发挥最好的救人效果，里面都有我们的一份。感谢师父让我参与中文培训班这个项目，看到了自己与精进大法弟子的差距。我今年最大的突破是， 每天北京时间4:35，可以排除万难，坚持爬起来晨练。不管多困，我都告诉自己，别听那个不好的声音，它在害你。从今年年初到现在，我终于守住了。在去掉人心方面也有很大的收获。中文培训班的开办恰恰是我的试金石，到目前为止还算及格，希望未来能做得更好。最后，公路师尊的一段法，除了你们个人在走向最后圆满的路上所要经历的，所要开创的，你们最主要的，也是现在最大的事情，就是救人。如果没有这件事情啊，我跟大家说，你们的修炼早就结束了。摘自各地讲法8，美国首都讲法。愿与所有的大法弟子一起共同精进，踏踏实实地走好最后的修炼路，完成自己的誓约，一起圆满回家。谢谢师父，谢谢所有的同修。
当好主角，正念救度邪党官员。作者：大陆学员。我是一名医生，自己开了一个诊所。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3年了。自1999年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以来的22年中，我因为各种机缘接触了中共邪党从中央到地方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员，其中既有公检法等政法系统的官员，也有政府机关的官员，甚至还有国安情报系统和军队的官员。师父在各地讲法4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堂堂正正地讲清真相就是大法弟子的事。我也告诉大家，今天世上的一切生命都是为法来的，你要想让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你就去讲真相，这是一把万能的钥匙，是打开众生封存已久的那件久远就已等待的事情的钥匙。师父在各地讲法8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这段历史是为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安排的，你们为什么不去唱这个主角？所有到我诊所来的人，我能接触到的人，不管他是来迫害我，也不管他是来看病还是其他什么目的，也不管他的职务高低，只要他来到我的诊所，我就堂堂正正给他们讲真相，没有任何怕心顾虑。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一些政府官员明白了真相，有的是担任领导职务级别非常高的官员，他们有的不但退了党，不再参与对大法的迫害，有的还制止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有的还帮着发真相资料。其中有政法系统的高级官员还专程坐飞机到异地给敏感部门邮寄真相信。政法书记参观藏字时候退党了。2001年，我因为帮助同修到北京上访和在街上张贴真相传单，被镇党委书记下令绑架到看守所。在法庭上，我没有怕心，堂堂正正地正视大法，用法律反迫害。我告诉法官，到北京上访张贴真相资料和我在家集体学法都是合法的，是践行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旁听的是610人员都很惊奇，他们说没想到居然我还懂法律。很多人都以为我会被判重刑，没想到我被判了缓刑，当庭释放。其他一同被绑架的10多位同修都被非法劳教判刑。回到家后，镇政法书记被安排作为我的所谓缓刑考验期监督人，我和他的接触机会就多了起来。一般常人被判缓刑后都力图表现好，唯恐被收监。我不管这些，一心想要救他。我利用和他接触的机会给他讲真相。2005年，大纪元报道了贵州平塘县一巨石断面惊现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这块巨石昭示了天灭中共的天机。我把藏字石的情况讲给他听，希望他退出中共邪党。 他以为我在骗他，声色俱厉地说，怎么可能有这种事，你这是在造谣，就凭你现在说的这些话，我就可以撤销缓刑，把你收监送到监狱里去。我说，你如果不信，你自己可以亲自去看看。他说，如果没有这回事，怎么说？我说，如果没有，我赔你来回的车费和误工费，如果有，你又怎么说？他说，如果有，我请客吃饭。我说，吃饭是小事，恐怕你得考虑考虑这个书记还要不要再当了。他很快就组织了政府的十几个工作人员一起去贵州平塘参观藏字石。几天后，他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在饭店点了一桌菜，叫我和妻子一起去吃个便饭。在饭桌上，他说，现在咱们也算是朋友了，谢谢你这些年让我明白了很多，尤其是这个藏字石，没想到是真的，看来真是天要灭共产党啊。我说，既然你去看了，也知道藏字石是真的了，这说明天灭中共是千真万确的，共产党恶贯满盈，坏事干尽，天真要灭中共了，退出共产党是顺应天意，不退出就只能做邪党灭亡时的陪葬品，退了吧。他说，就按你说的办，给我退了，我看我这个政法书记也不要当了，在这个职位上免不了要参与迫害法轮功，我也不想因为迫害法轮功遭报。县公安局长营救被绑架的同修。我们地区的同修比较注重给公检法司等政法系统的人员讲真相，县公安局长 L 来找我叙旧的时候，我给他讲了真相，后来又一个同修给他邮寄了一封真相信，信中揭露了江泽民汉奸卖国的丑陋历史。江泽民之所以迫害法轮功，是出于小人妒忌，以及江泽民指使邪党各级机构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恶。 L 局长看了之后很受震动，知道了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宣传都是造谣诬陷，所使用的手段是卑鄙下流的。他到我诊所对我说，我看了那封信，就像看到原子弹爆炸一样震撼，没想到事情原来是这样。从此以后，他不再参与法轮功。我家附近有个外县来的外地同修，他流离失所到我地已经住了有几年了。2017年，邪党针对大法弟子搞了个所谓的敲门行动。该县公安局的国保警察找到了这个外地同修，并在他家搜出几百本《明慧周刊》等资料。在上警车前，同修说要上厕所。在厕所里，同修用手机给我发了个短信。我得知情况后，立即找到 L 局长，希望他帮忙营救这位同修。巧的是， L 局长来我县前曾经在该县担任常务副局长，该县的警察都认得他。L 局长把国保队长叫来，让他去找这县国保警察，把人要回来。国保队长很快联系上该县国保，告诉他们说，根据案件的属地管辖原则，这个案子是在我们县发生的，应该由我们来办这个案子，希望你们把人留下来，这也是我们局长的意思。这县国保一听是老领导出面了，于是就把同修交给了国保队长，这个国保队长随后就把同修放了。多次营救同修的是公安局长、副局长。迫害初期，我所在镇的派出所长 X 调任县公安局国保队长，他上任后积极卖力地迫害大法弟子，没多久就得了一种怪病，手脚像被铁丝捆住一样，非常难受。他到处医治无效后找到我，我告诉他这是迫害大法的报应，只有停止迫害大法才有好病的希望。他回去后很快病就好了，不再参与迫害大法。过了一段时间后，申请调到出入境管理大队当队长。市公安局分管国保的一个副局长 G 也得了一种疑难杂症，久治不愈，全国各地有名的医院都几乎走遍了，都没有效果。他从 X 队长那里得知我能医治疑难杂症后，在县公安局长 L 局长的前任的引荐下来到我的诊所。我告诉 G 局长，你的病是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报应，只有我们师父和大法能救你，但前提是你今后不能再迫害法轮功了，并且还要退党。 否则谁也没有办法。我治好了不计其数的疑难杂症，甚至癌症，其中有很多是公检法人员，并不是我的药有多好，我的药都是非常普通的药。关键原因是他们接受了我讲的真相，这是我们师父的慈悲，大法的神奇。我给他开了几副药，他回去第二个月病就好了。这一局长病好后对我很感激，给我送来名贵茶叶等礼品，还主动让他儿子认我为干爹，和我结成干亲家。我告诉他，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就感谢师父和大法，今后要多为大法做好事，才是对大法最好的回报，你的病才能不复发，不出问题。至于介绍了很多室内室外的政法系统的同事、朋友、同学来找我看病，这些人基本都是有较高职务的，他们听我讲完真相后都愿意退党。有一次，他带了邻省的和铁路系统的三个公安局长来找我看病，我都给他们退了。这局长除了协助我给公检法人员退党外，更难能可贵的是多次冒着风险制止对同修的绑架和营救被绑架的同修。有一年，我们地区的同修在参加大组学法时，有六个同修被小区保安报警后绑架到派出所。新上任的国保队长还想通过调取分析摄像头技术手段绑架另外十多个当天参加集体学法的同修。恰好事发当天，这局长介绍了一个市政法委的朋友找我看病，我让他回去把情况转告这局长。当晚这局长就给我打来电话问，亲家，今天小李来看病抓了多少副药？我抓的药一共是十副，但我知道他问的不是这个，是问抓了多少同修。他也知道我的电话是被监控的，我说抓了六副。他一语双关地说，没问题，能治好。很快六个同修就都回家了，国保队长的抓捕计划也落空了。十多年前，我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所长把一个兼修打法不妥协的女同修关进精神病医院迫害，而且还企图把我的户口注销了，想让我既得不到征地补偿，也无法在当地谋生。我到派出所找他说理，他不但不听，竟然说，注销你户口算什么，某某还被我关进精神病医院了，你竟然还敢到派出所来，我马上就把你抓了。说完就要喊人来铐我。我说，你平白无故就把他关进精神病院，已经是犯罪了，现在又来迫害我，就是罪上加罪，你现在不忙抓我，三天后我自己来。我从派出所出来后给这局长打电话说了这个情况，这局长问他叫什么名字，那个所长第二天就被这局长一个电话撤销了职务。六年前，镇上的一个同修到临县去贴真相不干胶，被临县国保从家里绑架。得知同修被绑架后，我打电话把 X 队长叫来，让他想办法把同修营救出来。因为当时是九月份，协党每年在十月初都会放几天假，放假期间不办理释放手续。为了让同修少在看守所待几天，我要求 X 队长一定要在月底前办妥。X 队长回去之后就开始办这个事儿，同修在9月30号回家了。X 队长怎么做的我没问他，估计他多半是通过 G 局长才办成的，毕竟他当时早已调离国保了，并且案件还在另一个县。过了一年，协党要开所谓的19大，县610的以怕这个同修又到处贴真相资料为名，通过市610向临县施压，要求务必把同修判刑送进监狱。临县检察院给同修寄来了委托辩护人告知书，同修找到曾经为同修辩护过的律师，律师说，你自己在笔录中都承认贴了几百张，而且现在又是敏感时期，请律师没有用，不愿接。同修沮丧地找到我，我说，我帮肯定是要帮你，但你自己一定要有正念，要信师信法，同时也要向内找自己。我相信只要我们信师信法达到标准了，就一定能办成。当晚我给季局长打了电话，请他来一趟。第二天，季局长开车近百公里来到我的诊所，他听我讲了情况后感到很为难，说，亲家， 不是我不帮，马上要开十九大了，中央政法委专门给我们开了会，要求做好维稳工作，尤其法轮功案件又是最敏感的。我马上就要退休了，我也想平稳着陆。我以前已经帮过好几次了，这次就算了吧。我说，你可不要忘了病是怎么好的啊，师父和大法给了我们那么多，我们不能在关键时刻就忘了师父，忘了大法啊。我又问他，我听说中央办公厅发了个内部文件，说镇压法轮功17年来，法轮功学员遭受了许多不公的对待等等，有没有这回事？有，你就帮。他说有。他考虑了一下，说同意帮着营救同修，但不知怎么帮，毕竟直接叫临县放人终究不妥。我给他出了个主意，你就以检查工作的名义去，相机行事。临走前，我给了他一本明慧网下载的法律反迫害方面的小册子。几天后，郑局长就以他兼任的市610副主任身份到临县检查工作。他把该县公检法的头头们都召集起来开会。会上，法院院长说，检察院刚交过来一个法轮功的案子，我们请示一下您的处理意见。纪局长趁势说，据我了解，这个案子存在刑讯逼供和诱供的问题。根据中央政法委出台的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刑讯逼供和诱供获得的口供等证据为非法证据，不能采信。而且新闻出版署50令解除了法轮功出版物的禁令，中办和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也不包含法轮功。另外，中办前不久对法轮功也出了个内部文件，这个案子你们一定要慎重对待。公检法的头头们都心领神会，明白纪局长的意思。会后，法院就把案子退回检察院，检察院再退回公安局，案子就这样撤销了。过了几天，县610的几个人气急败坏地来到我家，说，不用说，我们就晓得这个事情是你干的。以前我们想判哪个，从来没有办不成过，没想到这次被你搅黄了。你看你干了那么多法轮功的事，我们都没找你麻烦，你为什么偏偏要来管闲事？你今后能不能不管其他法轮功的事？我说，我们师父说了，大法弟子是整体，他的事就是我的事，你们迫害他就等于迫害我。师父要我们修无私无我，我如果只顾自己，那不是自私吗？那不是白修吗？你们今后如果迫害其他同修，我照样要管。年底纪局长退休了，我县610以为机会来了，就又通过了临县的610，要求法院一定把同修判了，送进监狱。纪局长尽管退了，但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在纪局长的干预下，同修只被判了缓刑。我县610很不服气，就造谣说法院得了同修好处，要法院重新判同修实刑，把同修弄进监狱才罢休。一个县的610竟然多次对另一个县指手画脚，并要求另一个县的法院更改已经生效的判决，可见610的无法无天。因为缓刑需要当地的司法机关进行所谓的考察和矫治，我县610以不配合缓刑考察为要挟，临县法院被激怒了，干脆重新判了个监外执行1年半，比原来缓刑更短也更轻。因为监外执行是从被拘留之日算起，没有在看守所在外面的时间也算，判决下达后的一个月就期满了。高级官员帮我传递真相信。4年前，我们地区的一把手落马，新的一把手走马上任，没多久就发生了几十个同修被非法绑架的事件。纪局长告诉我是新上任的一把手地书记下的令，同时谢当搞的敲门行动使很多政府工作人员和警察一起对大法弟子进行各种骚扰，这既使参与骚扰的人员对大法犯罪，又严重干扰了大法弟子救人。我想到大法弟子注视政法的责任，我决定放下生死去营救同修，制止世人对大法的犯罪。我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地书记的，另一封信是给另一个高层的。我在给地书记的信中写道，迫害大法必定遭报，请你想想周永康、薄熙来的昨天，看看孙正才的今天， 安排好你自己的明天。希望你善待大法，释放所有被非法抓捕的大法弟子。另一封信简要地写了大法福泽众生的美好，揭露了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缘由，贵州藏寺时蕴含的天意，希望他们退出中共邪党，抹掉兽印，铲除共产邪灵。同修都很为我的安全担心。信写好后，我想怎么把信交到他们手上呢？没想到过了两天，有一个部级干部从外地到我家来看望我，陪同他来的一个本地的官员 X 书记是他以前的下属。我和 X 书记是初次见面，但和这位部长比较熟。他以前曾患有疑难杂症，被我治好了，也是明真相并三退了的。我请部级干部帮忙交一下信，他觉得 X 书记更合适，让我找 X 书记。我把信给了 X 书记， X 书记看了之后紧张地说，如果这个信交上去了，别说你，就是我都会有麻烦。我说，你只管交，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X 书记问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怎么讲？我说，你如果交了，你为大法做了好事，不但会有福报，还给自己奠定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如果上面追究责任，你就说只是下情上达，反映民意，有什么问题我担着。 X 书记感动地说，你们法轮功学员真是太好了，真的是完全为别人着想。 X 书记也是领导班子成员，和 D 书记经常见面，他回去后把信亲手交给了 D 书记，另外一封信他通过传真发给了他的老领导。几天后， X 书记给我打来电话说，你的信我交到了，首长对你的信没有坏印象。他看了之后说，看来这个人还有点文化嘛。他看了后还给一二号首长看了，都没有说什么。地书记看了你给他的信，说你简直是在给他下命令。地书记看到职位比他高的人都没有说什么，他也就没有对我做什么。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被绑架的同修基本都回家了，我也平安无事。 X 书记没多久就升迁了，前不久从新闻上看到他又被提拔了，真的是得了福报。高级特务退党了。前年年底，一段时间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一个中年男子到诊所来找我聊天，这个人很健谈，我们比较聊得来。我在聊天中穿插着讲一些真相，尽管他口风很紧，但聊了两三次后，我就知道他是干特务工作的，因为我毕竟修了这么多年，还是有一定的超常能力在。差不多一个星期后，我觉得时机成熟了。我说，我们师父说过，特务也要度，我作为师父的弟子，自然要按师父说的去做，特务我也要救。他很吃惊，没想到我这么快就识破了他的身份。特务这个职业是非常忌讳身份暴露的，他马上匆匆告辞而去。他走后两个多月，武汉肺炎开始爆发并快速蔓延，我们地区也进入封城封村状态。四月初疫情有所缓解的时候，没想到他又来了。他一进诊所就说，前段时间我被临时调到武汉去维稳了，刚从武汉回来，请你把我和家人的党给退了。他向我公开了他的身份，并把他在某特务机构的工作证和特别通行证给我看。本来干这行的人对身份的隐藏是非常看重的，很多对自己的配偶和父母都不会说的，他却向我坦诚他的身份，这充分表明他觉得大法弟子是可信赖的。他给我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他们以为我和国外有什么联系，在他来找我之前，他们就已经暗中调查我很久了，期间还对我抄了一次家，但什么也没搜到。因为有师父的保护，同修刚拿来的真相币没有来得及放好，就搁在显眼的地方，他们翻来翻去都没有看见。我诊所暗有摄像头，我把抄家视频给县公安局的人看，都说不认识，我这才明白不是本地警察抄的家。他在对我的调查中了解到我多次堂堂正正的证实法，很是佩服仰慕，这也是他来多次找我聊天的原因。这个特务的职务还比较高， 他说他这么多年一直看明慧网、大纪元等大法网站，大法书籍也都看过，对大法有一定的认识。由于受邪党多年灌输的毒害和无神论的影响，他对明慧网报道的大法中展现的神奇和超常半信半疑。他对中共邪党的黑幕和邪恶有着比较深刻的了解，也替邪党干过不少脏活。这次武汉之行，他看到了大大小小各级官员的腐败无能、草菅人命和弄虚作假，看到百姓的悲惨无助、残酷的现实，击碎了他对共产邪党最后的一丝希望。与之对应的是，他看到了大法在大义中展现的种种神迹，去除了对法轮功半信半疑的想法。他给我讲了这么一个事儿：武汉附近一个村子有不少人感染了武汉肺炎，由于全面封锁，村子里面的人根本就出不去，也没有医护人员来救治，得病的人日渐增多，病情日渐严重，情势危急，怎么办？村长召集全村人聚集在一起，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已经染病的人很快恢复健康，村里也没有人再感染了，全村人平安无事。过了不久，他又来找了我一次，见面寒暄后，他问：你们知道为什么美国，尤其是纽约，新冠病毒感染那么严重？你们师父刚发表的一篇叫《理性》的经文看了没有？我说看了，当然看了。他说：你们师父说了，瘟疫就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的确是这样。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美国的瘟疫也这么严重，他们不知道美国被中共渗透的多厉害，美国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就是被中共渗透的最凶的地方。我就亲自到美国执行过几次渗透任务。他看到我一大家子都靠我挣钱养家，但我依然不计个人得失，义无反顾地堂堂正正做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既佩服又很受鼓舞。他说即使他们知道我退党了，我也不怕。他还对我说：某医生，你能办到的事我也要去做，我也要像你一样为大法做一些事情。我正想着怎么给邪党内部的一些特殊部门送真相资料，他这么一说正合我意，我给了一些真相资料给他。过了段时间，他到我家来给我说都已经安全地送到了。他还告诉我，邪党内部包括他们情报特务机构内部，很多人都明白邪党的邪恶，都知道邪党的垮台解体是早晚的事，他们内部很多也知道大法是好的，中共邪党对大法的宣传都是造谣栽赃。就凭共产党指出邪党的九大基因之一就是间，邪党能夺取政权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间谍特务，特务机构也是邪党控制的最紧的。现在邪党特务机关的高级人员都主动退党，并且愿意冒着风险发放真相资料，这也充分意味着邪党已经分崩离析，离解体不远了。广州的老人不远千里来找我退党。今年大年初三，一个来自广州的老人辗转千里来到我的诊所，叫我给他把党退了。他说他几年前就想退党了。我问他怎么跑这么远来找我退党，他给我讲了事情的原委。他以前是广州郊县的一个官员，很早就入了党，因为超生被撤职。七年前有个法轮功学员在他门口放了一本《九瓶共产党》，他认认真真地看完了这本书，受到了很大的震撼，觉得这本书真是写得太好了。他看清了共产党的邪恶残暴，知道了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明白了共产党为什么要残酷迫害法轮功，是因为共产党崇尚假恶斗，容不下遵循真善人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他通过这本书明白了，只有退出共产党的一切组织，才能在将来清算共产党的罪恶时不受其牵连，并能得到神佛的护佑。他心里一直期盼着能遇到一个法轮功学员，也许是机缘不成熟吧，一连等了好几年都没有等到，可他一直没有放弃心底的愿望。 去年因中共病毒引发的疫情也蔓延到了他所在的地区，他周围的人也有人感染，人们都很恐慌。幸运的是，他又一次得到了法轮功学员悄悄放在他门边的真相传单。传单中讲了避开瘟疫的良方，就是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和退出共产党。传单中还登载了一个小故事，就是那个特务给我讲的他在武汉维稳期间了解到的一个村子通过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吉言度过疫情难关的事。他从传单中受到启发，也诚心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时也告诉他的亲朋好友，奇迹再次出现，凡是默念了这九个字的，没有一个人感染新冠病毒。老乡长非常感恩大法师父的慈悲，同时退党的愿望也更加强烈。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今年大年三十的时候，他打电话问候他的一个亲戚，他的这个亲戚就居住在我们市里。巧的是，他这个亲戚前不久患了重病，经人介绍到我这里来看病，我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然后告诉他退出中共邪党的党团队，并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非常管用。他欣然接受，回去后很快就康复了。在和老人通话的时候，他把身体怎么康复的过程讲了。老人一听高兴坏了，赶忙兴奋地问我的地址。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挂了电话后，他就激动地马上订好到我市的飞机票。在他亲戚家待了一两天后，就赶紧坐车找到我这里，叫我立即给他办理退党，把他的退党声明发到大纪元退党网站。后记。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们修好自己，尽情地在救度众生中展现你们自己，做得更好吧。我体悟到，只有修好自己，才能唱好主角，平稳地做好三件事，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才能真正地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貌，同时也能得到世人的理解、支持和敬重。回想走过的这么些年的修炼路，无比感恩师父。我一个没有任何一官半职的普通老百姓，能让那些厅局级乃至部级的官员帮忙做事，这是大法的威德所致，是世人觉醒的体现，也是众生皆是为法来的见证。在正法接近尾声之际，我会继续走好今后的路，越到最后越精进，兑现助世救人的使命。
圣人耻名，常人求名，法徒无名。作者陆文。宇宙从成住走到坏灭，人类的思想也在逐渐的变异。对于名誉，从初始的不求闻达走到追逐名利，从追逐名利走到杀妻求将，甚至英雄豪杰在出生入死为国捐躯时，内心也希求着扬名后世，万古流芳。名将利索最后将人牢牢捆绑，而人却察觉不到。这就是在宇宙成住坏灭中，人类对于名誉的逐步变异。而这个变异，如果不深思深究，人是很难意识得到的。上古时期，尧欲招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事故袭耳。这是高士传许由袭耳的故事。在上古时代，真人许由以名为耻，汉朝的丙吉为了保护监狱里的皇孙，冒着被杀头的风险违抗圣旨，还筹钱多次为皇孙治病。汉宣帝登基后，丙吉只字不提救命之恩，在他看来，救人于危难理所当然，也不应该有任何所求。在汉朝时代，好人丙吉不慕名利。战国时期，魏人吴起到鲁国学习兵法，后来负责为鲁国练兵。
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齐国攻打鲁国，鲁国君欲用吴起为将，却又担心吴妻是齐国人，怕他不忠心。吴起听后杀了妻子去拜见国君，以求得鲁国的重用，后被任命为大将。当人的名利心突破了人伦的底线，就会杀妻求将，卖主求荣，为了名利无恶不作。这是宇宙幻灭时期变异人的思想。明朝于谦的《千锤万尺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而这个清白即清白之名，也就是说，即使英雄豪杰彻底放下了身家性命，也放不下垂名青史。再说修炼，修炼中的名誉心可能表现为被夸奖后的沾沾自喜，被贬损后的失意消沉，也可能表现在想干大事，不让人说，证实自己，强词夺理，表功炫耀。听说了一个故事，有位老年女同修去世了，此同修原来做过辅导员或协调人，也做了很多正视大法救度众生的事情，但他很强势，不让人说，好辩解。在他出现病业状态后，同修们让他向内找，可他不找自己，还歇斯底里地发泄不满，埋怨大法和师父对他不公，说他付出了那么多，做了那么多，做得那么好，怎么还有病，怎么还越来越重。同修见他造业深重，让他跟师父道歉，他坚决不认错。后来他带着怨恨离开了人世。听了他的故事，我既感到悲伤，也感到痛心，同时也对照着法开始深刻的反思。救人不是求名的资本，师父说，因为渡人是不讲条件，不讲代价，不计报酬，也不计名的，比常人中的模范人物可高得多，这完全是出于慈悲心。生命是法造就的，能力是师父给予的，大法徒证实法是义不容辞，理所应当的。这样看来，大法的事做多少都不是助长自己名利心的资本。无条件的救人是慈悲，有条件的救人就是私心，就不是真修。面子心的种种表现，人要脸树要皮是常人观念，常人都注重脸面，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在修炼中，好面子的心不去，就不愿意让人说，说了不高兴，一说就炸。其实脸皮薄，护短，百般辩解，强词夺理，不就是民心被触动了吗？不就是维护自己的名声吗？真正修炼的人应该闻过则喜呀。当我被说得一无是处之时，当我被批得体无完肤之时，当觉察自己的脸红了，我极力的解释，而越辩解越是维护自己的名利，离法越远。邀功显摆的表现，其实当我们想到或说到我做了什么的时候，当我们希望别人纪念自己付出的时候，当我们讲述自己承受的时候，就是在证实自己。为什么要证实自己呢？我可以不要利益，我可以不要回报，但是我要让你知道我的付出，认可我的承受，而这个认可本质上也是名誉的认同。春秋时期的介之推曾经割肉侍奉重耳，而在重耳成为君王后悄然离开。介之推认为重耳登基是天意，与自己毫无关系，贪天之功不可邀。所以我们大法弟子不要做了点什么就觉得自己劳苦功高，救人的是师父，渡人的是大法，贪天之功不可邀。怨天尤人是讨价还价，有同修在出现病野后怨天尤人，心里极不平衡， 在他看来，他做了那么多，做得那么好，应该有回报，而如今却在人中百病缠身，丢人现眼，觉得很没面子。而在旧势力看来，诉说劳苦发泄不满，就是在与师父讨价还价。其实大法和师父不欠我们的，我们的痛楚都是自己的业力所致，我们在大法和师父面前微不足道，可有可无，是我们需要在大法中熔炼，需要师父加持护佑。如果不能摆正自己与师父的关系，怨怼师父，就犯下如山如天之罪，造业深重，怎么可能好病呢？主师救人是神圣殊胜的，也是不能掺杂任何名利情的。如果掺杂了任何私心杂念，不但无法救人，还可能害了自己。一些隐匿很深的名利心，我们要时刻警惕，要敢于正视，要彻底清除，要认识到在宇宙的成住时期，人类纯净的本性是不求名誉的。人类变异以后，名将利锁捆绑住人，也把人类拖向了地狱之门。修炼人是要彻底放下名利的，绝不能在正实法救众生中助长名利之心。无论创造了多少，付出了多少，承受了多少，都不觉得自己做什么，这才是真正的威德。最后让我们一起重温师父的法，清理所有的不纯，归正所有的变异。名是不能圆满的强大阻碍，执着于名乃有违邪法。如名于世间，则必口善心魔，惑众乱法，无名无利，心无争。
去掉好打听的心，作者大陆弟子。好打听事儿，好下结论，这是大陆人普遍的习惯，我自己这种习惯也很重。与亲戚朋友同修见面的时候，说着说着话题就探讨人家隐私了。你老伴干啥呢？你工资多少？孩子成家了吗？有房子吗？生活的咋样？这样说废话的交流，耽误时间不说，还容易引起误会和矛盾，会招来尴尬和麻烦。修炼人一定要改掉这个习惯。有一次，一个男顾客到我店里领个女的，我跟他打招呼以后，就帮他选货，过程中气氛也很融洽。临走的时候，我看一眼那女的，问他：“这是你妻子吗？”那人马上表情尴尬地说：“是我女儿。”我立即意识到错了，赶紧道歉：“对不起，对不起。”他也没说啥，转身往外走。那女的脸有点红，面有怒色，看了我一眼。我很后悔，两人肯定是生气了。如果不是当时的气氛融洽，没准会挖苦我几句。尽管我不是故意的，但这不侮辱人家吗？我感到羞口，得时时注意，稍不注意就会造业。从那以后，我克制自己，不管认识不认识的，尽量不问话外题，打完招呼就忍住，不说别的，用师父要求的修口标准来要求自己。可是形成的习惯改掉很难，有时候见到熟人、朋友、同事等，马上就想要问问对方干啥和家里的情况，心里好像有个东西往外拱，那是个什么生命呢？它的特点是想知道点对方底细，甚至拐弯抹角地问。他操控你的嘴，不问不行。说：“你家里人咋样？老伴工资多少？身体咋样？儿媳孝顺吗？”如果对方说好，我表情上也为对方高兴，可心里隐隐有点酸，其实是妒忌。那么如果对方说家里不咋样，我心里隐隐有种暗喜，或潜意识的幸灾乐祸。这种心不好察觉，不好找，你说它是什么心呢？就像庄稼人铲地，表面上铲得挺干净，修理得挺好， 可细看垄沟里还有稀疏的草，如果不注意会疯长成一片。我又想，好打听或是好下结论，这种心背后藏着很多的人心，好事好奇，求心不平心，幸灾乐祸，眼红，想评价别人，非议别人，根子上是私。如果没有这些心，就想不起来去打听，神见面不会问这问那呀。这种现象很普遍，意识不到。就拿圈子里同修来说，几乎谁都知道谁家啥样，有几口人，孩子干啥的，哥几个，姐妹几个，到工资身体情况，包括亲戚圈子，都知道个大概。这是党文化表现，行为背后不是善念的帮助，而是一大堆人心杂货，容易引起是非、矛盾和间隔。那些恶党特务也是用这种办法套你，跟你唠嗑，天南海北的跟你扯闲篇，不知不觉中你什么信息都被掌握了。修口修口啊，这是多么重要。虽然说我意识到修炼人应该去掉这种毛病，但不注意的时候偶尔也会犯。前天我跟妻子去一个快递公司取件，屋里面有两个女人，一个年龄大的，一个年龄小的，他俩说说笑笑，我见两人相貌相似，以为是姐俩，就顺口地问了一句，你俩是姐俩啊？谁知一时激起千层浪，那个年龄大的女人笑得不行，连说对对，是姐俩，是姐俩。年龄小的女人马上不高兴了，瞪我一眼说，你什么眼神啊，我俩像姐俩吗？我一下明白了，我把老的叫年轻了，把年轻的叫老了。不过我确实觉得两人的岁数差不多。这还不说呢，那年轻女人气羞羞地穿上衣服，货也不找了，边往外走边说，你叫她找吧，什么眼神这是。一旁的妻子说，你净瞎说，人家是娘俩。事情虽然不大，可是修炼人修啥呢？这口业不是自己捡来的吗？得格外吃苦才能消掉，这是稍不注意就招祸。我发正念清除自己好打听好下结论的心，师父正法已向人间过渡了。我提醒自己得把握好一丝一念，用掉下来的那个罗汉教训，时时衡量自己，别犯初级错误，尽快提高，尽快成熟，现层次一点认识。
说说崇拜功能，作者大陆弟子。反复阅读师父新经文行行后，让我十分震动。师父指出，其中有些人羡慕什么功能，被其诱惑，他经常说与谁前世有缘，这种公然对男学员挑逗的话，有学员听了还如此动情，如此相信。目前这部分人是最危险的，羡慕功能，迷信功能，追逐功能的人，从修炼的初期到现在一直都有，对陷入的同修造成极大影响和损失，该清醒了。我想起已经过去多年的经历，写出来给同修一点借鉴。那时我认识一个开天目的同修云姐，每次来本地，她身边都围着不少人，我对云姐也很崇拜，再忙也要去看她，请她吃饭，然后一起交流。所谓交流，就是想听他讲另外空间的事，比如正法进程啥样了，大魔头什么时候死，满足好奇心的同时也拐弯抹角想知道自己修得咋样了。一来二去，我知道自己史上的一些角色，我很惊讶，但更惊讶现在的角色。云姐说，你是金字塔尖，在本地是帅。那时我讲真相有怕心，他说你是帅不能出去，古时候两军打仗哪有帅上阵的，你不动咱地区才稳。云姐的话很对我心思，本来我的自我就很强， 加上云姐戴高帽，更是自命不凡了。本来我怕心就重，云姐这样一说，我更不想出去讲真相了，有空就惦记着去云姐家。常去云姐家的还有 A、B、C 等同修，大家好像都有个感觉，久不见云姐心里有点空落，似乎少点什么，见了就高兴，心里踏实。一个修炼人对功能的崇拜是最大的邪物，是害同修，这是我后来认识到的。本来云姐是朴实厚道的农村妇女，如果没人崇拜她，也许她会修得很好。可是在一些同修崇拜下，她被旧势力利用了，凡是崇拜她的同修，她都能说出几件眼见为实的事把你拿住。只要你问她，她就会给你讲她看到的情况，你崇拜她，离不开她，就成了被旧势力盯住害死的目标。由于我对功能的执着，一次偶然机会，在同修店里，我碰到了一个叫道长的开天目的同修，他被迫害过，出家去了道观，他的本事更厉害，能说出造宇宙的过程，能说出我内心的执着，能写出一页页理性文章。我在看他那些文章时很惊讶，你是怎么写出来的？他说，我有时会出现一种状态，就是想写，也不知咋写出来的，可能是师父操控我写的。我如获至宝，反复看那些文章，视为捷径。那几年，我隔三差五给道长打电话，约他到本地来交流，还拿钱给云姐家也安装了电话，方便联系。内心里很自负，有这两根拐杖支撑，我修的一定比别人快，多好的捷径。却没意识到我已经走在旧势力安排的路上了，这哪里是什么捷径，已经严重偏航了，是深陷泥潭的死路。如果不是醒悟早，我早死了，这是真话。后来我是咋醒悟的呢？学法，我学法量一直不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改变后的这条道路是不允许别人看的，别人要看了之后都能给你说出你哪一步有难的话，你还咋修啊？所以根本就不让看的，其他法门谁也不让看，同门中的弟子都不让看的，谁也说不对的，因为那一生是改变的，是修炼的一生。随着不断学法，我对云姐和道长的话越来越打问号，再加上后期能看到明慧周刊，有些明慧文章我反复看多次，修炼人境界升华的表现和对大法上的深刻礼悟，让我从内心佩服。同修以法为师，排除干扰的体会文章很触动我，我感到我不是云姐说的什么金字塔尖儿。但这仅仅是个怀疑，真正让我扔掉拐杖的是云姐和道长的几件事。一次我去云姐家要走时，云姐跟丈夫吵起来了，她气哭了，大声地数落丈夫这辈子如何对她不好，哭得很伤心。云姐的哭一下子把我哭醒了，我第一反应是，你怎么会这样？你不是修得很好吗？怎么还骂人？我又想起另外几件事，云姐吃饺子时吃生大蒜，一次去她家时，桌子上摆着好多保健品，一个同修饭店开业时，她拉来一些猪肉让大家买，价格很高。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是个绝对的真理。师父又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我在转法轮红银中已经明确地跟大家讲功能本小数，它是修炼中的副产品，千万不要把它作为修炼的目标，那你就将永远都圆满不了。尽管师父这些讲法学过多遍，但并没得法，心性不高，功能能有多高？心性见证一切，心性才是根本。一次我跟道长交流时，忽然见他抽烟，我不解地问， 你咋还抽烟呢？他说，如果没有这点人的东西压着，我在人这儿是待不了的。师父在转法轮里对抽烟说得很明确，这让我一下子看清了狐狸尾巴。此后我没再跟他来往，不过后来听说他经常给人看事，给人做法事，很有钱。按说崇拜功能是修炼人初期的事，可是看了师父经文行行后，我感到直到修炼最后一步这种现象都有。可是同修是否想过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上面说的 ABC 等跟随云姐的同修，两个病业过世了，一个病业和债台高筑，已无法正常修炼了，还有多个也在磨难中。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不管那个邪鹤怎么疯狂，你如果没有毛病，他不敢碰你。师父新经文行醒中说，法正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旧势力还会等你多久？不要让遗憾成为永远的遗憾。我看到本地还有少部分同修仍然不清醒，跟云姐仍然联系不断。云姐能给你什么呢？能给你圆满吗？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而真实的情况，修炼的人一定不让看到，特别是开着修的，就让你看到给你安排好的那些你应该看到的，就不让你看到那些你不应该看到的，因为你还在修。我的理解是，开着修也是师父安排的，没安排的肯定看不见。同修，如果你能够一直学法，如果你能够听师父的话，如果你能够经常阅读《明慧周刊》，如果你能真正的对自己负责，那么你还需要问什么呢？写出一点个人经历和感受，供同修借鉴。如有偏颇，请指正。
遇事心不动，我家也开幽檀婆罗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又到一年做台历的时候了，同修来我家问我能找到每年进台历版的同修吗？我说找不到他，他不回这边住，我见不着他。今年台历版怎么办？我说我能买到，想进多少？他说2000个版吧。在哪儿做？他说没地方，我想还是在我这儿做吧。前几年连着三年都在我这儿做的，因为2021年在别的同修家做的，我只是默默配合。今年同修被迫害了，我就承担起来了禁止禁版的责任。丈夫负责出车拉送，同修们配合在家打印台历，打完了在我这儿装订，还有两位夫妻同修打孔装订。第一次我们做1000本台历，第二次1000本还没等做呢，找我做台历的同修又来了，说公安内部开会说我们这块有个大资料点，让我赶快把这些东西运走。我说往哪儿运呢？他说运到同修平房去。我说我哪儿也不运，我就在这儿不动。他说那就随你便吧，反正我告诉你了。我说邪恶从迫害那天起就没消停过，我们要被他吓唬住，就什么都做不了了。我就信师信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一个不动能治万动。虽然我家做大法书九评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真相资料，就是一个家庭资料点，还有两位同修夫妻配合，就是这样的啊。这次一点怕心都没有，接着做最后1000本。做完后想这段时间忙没怎么打扫房间，就想好好打扫一下吧。在擦玻璃时看到我家玻璃上 也绽开了优昙婆罗花，我心里非常高兴，知道师父在鼓励我，只有精进，精进再精进，唯愿师尊笑。
学新经文体悟，神在苏醒。作者湖北大法弟子。读到师父新经文醒醒那一刻，心里万分激动，眼泪止不住直流。弟子们又可以随师法正人间了，这是师父给众弟子多大的荣耀啊！师父在成就弟子们，让弟子们建立更大的威德，往新宇宙救度更多的世人。激动之余，我第一时间就把新经文醒醒抄了下来，并开始背新经文，以便更好地加强理解其无边内涵。下午小组集体学法时，我就把新经文念给同修们听，同修们听了都很激动，都表示要多救人，兑现史前誓约。平时小组同修也都在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当时贾同修就说要把新经文拿回去让她丈夫好好学一下，她丈夫也是同修，夫妻俩一起经营个体生意，平时生意很忙，贾同修还能坚持集体学法，有时发些大法资料，但面对面想真相一直未能突破。其丈夫同修一直代修不修的，从不参加集体学法，也不做大法的事，只在家里学法练功，修了20多年了，烟还没戒掉。贾同修平时怎么说他也不听。这回夫妻俩学了新经文醒醒后，心情都很沉重，经文唤醒了他们神的一面。第二天男同修上班后就开始讲真相了，并劝退了一个售楼部经理，女同修也抓紧机会劝退了两名世人。当晚男同修就做梦登上万里长城去参加考试，一下就考过了，而平时梦到考试总是不会做题。是慈悲伟大的师父见弟子神的一面在觉醒，在鼓励他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我们只要有救人的愿望，师父就会帮我们实现。第二天贾同修出去做生意前，在心里对师父说，弟子今天想救10个世人，请师父加持弟子。结果贾同修在公司里讲退了4个人，又在回家的路上讲退了6个人。世人得救后都感谢他，说你怎么这么好啊。回到家，贾同修告诉丈夫他今天讲退了10个人。丈夫同修一听赶快对他核实，说你惊天动地啊。说完丈夫同修说我也要出去救人，吃完晚饭就去超市救人了。同修们，让我们神的一面都赶快醒来吧。
师父就在我身边。作者湖北大法弟子冯春。我是96年得法修炼的老弟子，今年70多岁了。修炼前多种疾病缠身，修炼不到半年就达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这些年里也遇到过几次车祸，和不少大大小小的病有关，都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平安地走过来了。其中尤以2016年元月病业大关最为严重。每日回忆着把这个经历写出来，证实大法的神奇与超常，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并激励自己再精进的勇气与信心。那几天只感觉身体没劲儿，我平时走路比年轻人都快，可那几天我觉得走路很吃力。一天晚上洗脚时发现腿脚都有些肿，后来身体一天比一天沉，渐渐地发展到不能吃饭，不能喝水，肚子就像要爆炸似的发胀，不能躺下睡觉，只能靠在被子上睡一小会儿，就又会被剧烈的咳嗽呛醒。 咳得喘不上气来，身体的肿胀越来越厉害。最严重时，我两尺的腰围要穿三尺腰的裤子，脚肿的只能穿男士的大拖鞋，日夜无法入睡。儿女们劝我上医院，我不为所动。女儿就在我喝的面汤里加药，我尝出苦味就坚决不喝了。这段时间，同修们也到我床前与我一起学法交流，叫我向内找自己的不足，特别难受的时候求师父加持。我非常感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在我感到呼吸困难时，我就求师父救我，立马呼吸就会顺畅起来。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有天夜里两点钟，我突然觉得病业加重，呼吸困难，全身胀痛，我感觉我要过不去这个关了，就把陪我的女儿叫醒。我说，妈妈感到今晚好像喘不过去这个关了。当时女儿就哭了，叫来了儿子女婿。我对他们说，不管妈妈今夜发生什么事，你们千万不能说大法不好。这么多年来，妈妈不是因为修大法才能活到今天吗？你们一定要把我的大法书保管好，那是无价之宝啊。说完一扭头，我就昏睡过去了。可是我没死，一觉醒来，人反而轻松多了。是师父看我有对大法坚定的这颗心，把我的这一难化解了。可是儿女们不放心，第二天女儿就把我北方老家的亲戚都请来了，围着我的床跪了一圈，有的说，你去医院把身体里的水抽出来，再出去讲真相不是更好吗？你好了，我跟你一起上街讲真相救人。还有的长跪不起，说，您今天不答应上医院，我就跪着不起来了。我心平气和地对大家说，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但你们知道我是有信仰的人，我是有师父管的，我会好起来的。你们给我时间，你们都回去吧。我平静而坚定的话语使他们明白了，大家的劝说是无用的。有一个亲戚很强势，说给你三天时间。我说好，三天后我好起来，你今后听我的。我三天后不好，我听你的。从那天后，我的身体一天一个样，三天后我就能下地了。我终于闯过了这个生死关，感谢师父的慈悲呵护与救度，只有在大法师父的看护下才能出现这样的奇迹。师父时刻就在我身边啊，师父伟大，法伟大。不久我就开始与同修们一起上街讲真相救众生了，因为文化程度低，有很多心里话表达不出来，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失去信心是一种不信师信法的表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近几年来身体上出现了一种病业状态，一直根除不了。由于时间太长了，周围同修特别是身边的亲人都很着急，自己也失去了信心，就只好无可奈何地承受下去。最近女儿和我谈了很多，其中一句，失去信心是一种不信师信法的表现，让我震惊并清醒。过去一直认为自己是信师信法的，从来没有想到不信师信法。师父是主宰宇宙乾坤的主佛，是宇宙中无所不能的万王之王、无上王，使师父把我从地狱中捞起来，给了我能够修到最高果位的所有，并且时刻在身边呵护着我。我问自己，你想过这些吗？在磨难中，你心中有师父吗？你虔诚地求过师父帮助过你吗？认为自己修得不好，没有脸去求师父这句话在法上吗？你心目中连师父都没有，你能算师父的弟子吗？ 这么问下去，不觉自己出了一身冷汗。师父啊，请原谅弟子吧。弟子目前的修炼状态是自己没有真正的从法理上认识大法，貌似坚定或认为自己是信师信法的，其实距离真正的信还差得很远很远。比如由于怕心，不敢出去讲真相救人；由于儿孙的牵绊，不能安心做三件事；由于安逸心满足于过常人的生活，而忘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甚至练功都不能每天完成等等。这种种不精进的表现，能算作信师信法吗？能算是师父的真修弟子吗？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有弟子问师父：弟子，老学员对法的最深的体会就是对法的坚定和对师父的信，我想问坚定和信到底源自于什么？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丈夫很久，怎么才能修成这种对法的无比坚定之心？师，信啊和不信是人的理念啊，不是我给了你什么，也不是你要通过什么手法能达到一个什么状态。大法弟子都对大法有坚定的信念，对大法弟子来讲是个形容，他们对大法的坚信是从理性上认识而到坚信的，而不是什么因素给人起作用造成的。人的最表面有三魂七魄，七魄中有一魄叫信，人能够在别人讲什么他能够听信，他能起这个作用，但是这种信对于修炼这种正信它是无法相比的，因为它是人最表面最表面的，起到一种灵性的作用。而大法弟子的正信，那是神的状态，那是对真理的礼物而造成的，是修好的一面的神的状态，绝不是什么外在因素能起作用的。不是为了坚信而坚信，为了坚定而坚定是做不到的。师父明示，学员都是从法理的认识上升华上来的，才能够变得更精进，才能够对法那么样坚定啊。这不是外在的因素，也不是想什么办法能够达到的。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何况自己目前身体上承受点磨难，时间长了就没有信心，还表现出无可奈何的状态，加之种种不精进的表现，真是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啊。自己也是一名修炼20多年的老弟子了，最近学了几遍师父心经文醒醒，对照自己目前的现状，更是震惊不已，觉得自己真该醒醒了。这种状态能是一个神应有的状态吗？能随师法证人间吗？我决心在最后有限的时间内弥补过去的不足，学好法，修好自己，走出去救人，修去一切不精进表现，做一名真正的信师信法的达到真修标准的大法弟子。一点粗浅认识不对之处，请慈悲指正。
说说我与植物的事，作者白露。我女儿小的时候，我还没有修炼。一年春天，我看到有人用刚刚出芽的柳枝制作柳笛，我也想给我女儿制作一个。我看到好大一棵垂柳，就抓住一个枝条，用力一扯，把它扯了下来。当柳枝被扯下来的那一刻，我清楚地感觉到那棵柳树哆嗦了一下，我知道了，植物也会疼。从此我不再随意毁坏植物了。有一次我和家人同修去办事，因为我们到早了，就在外面等。那里有一棵很粗的树，树干大概得两个人才能抱过来。我们站在树下聊天，我想起来一件事，给我家人讲。 十几年前，那时候我还没有修炼，但是我在练气功，他们教我们采植物气。一天我在等汽车，正好身边有一棵很高大的树，我就对着它采气。结果我回家之后，头晕了三天。我不知道为什么头晕，但我知道是因为采植物气的结果。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采植物气了。我说完这个事儿，我感应到那棵大树在嘲笑我，自不量力。我指着树对我家人说，他笑话我。有一天，我去一个地方，路过一些树，看到有一个人在锻炼身体，对着一棵碗口粗的小树，又是靠又是撞的，心里动了一念，你锻炼也别难为人家树啊。这时我听到那棵树说，我认识你。我说，我从这里走过，还是个小姑娘。他说，我不小。我笑笑说，好，不小。然后我说，记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我记住了。我越走越远，他说，你还会从这儿过吗？我说，会的。前些日子的一天，我骑自行车出去，我习惯在骑自行车的时候默念九字真言。那天我在念之前，看看路旁的树木花草，又看看路上的汽车，我从心里说，众生听着。这时我听到很多声音齐声说，嗨。我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时我的眼睛湿润了，这是我第一次念九字真言，听到了众生的回应。众生等着大法，众生等着我们把九字真言念给他们，众生等待着我们救度。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